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一种自然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对新的东西有一种好感，有一种好奇，有一种喜欢，甚至盼望拥有。回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喜欢新的东西，特别要过年呢，明年的这一个春节很快一夜多就到了。还记得小的时候，每逢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新衣，有新帽子，有新鞋子，因为新对我们来说有不再一样的感觉。新表明是一种的机会，新表明是一种的盼望，新表明是一种的喜悦。所以人一般来说都喜欢新的东西，你也是一样吧。来了美国以后，开始可能因为条件不太好，所以你的东西都是旧的。现在呢，条件好了以后，你都喜欢拥有新的东西。当你条件也不错的时候，你更喜欢拥有更新的东西。你只要用手机的话，现在我想几乎没有人不用手机了。不过只要一打开一看你的手机的话，首先必定是五颜六色的，而属于高档的。你的现在的手机假如还是那种所谓的没有彩色的话，太落伍了，太逊了。你的手机呢，现在几乎大概都可以传，不能是短讯的。你可能现在手机也能够所谓的上网了，你的手机能够甚至能够做一些的很多的一些一般上过去只有在电脑上面可做的事，这个叫做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smartphone。 哎呀，我想可能现在你可能很喜欢新的一些的所谓的科技的东西，包括可能现在呢，请你打开圣经，你不再打开圣经，你打开手机，你手机里面有圣经啊。现在很可能你出去外面照相的话呢，就不再用相机了，你用你的 iPad 啊。张牧师用他 iPad 照我，哎呀，照得好漂亮。昨天照我跟老大在这个白宫的前面，在这一个那个所谓的国会啊，那个商庄那边，哎呀，好漂亮。我们人都喜欢新的东西，我们喜欢拥有新的东西。你喜欢找一份新的工作，有新的工作可能有新的潜能，你可能希望有一辆新的车子，可能你到了一个年龄了，你可能再找一个新的太太，新的丈夫都可能新。那请你把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框框把它拿过来，把它放在我们的信仰的里头来看。原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同时也强调新的观念，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因此我们的信仰里面也强调新的观念，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这全新的生命不是这个世界能给的，这全新的生命也理当跟这世界的不一样的。刚才张牧师做一个美丽的见证，陈义豪牧师的见证，他的母亲在那一班的飞机被主接回天家。我有很深的感受，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陈牧师的母亲在那一班飞机上面，我很强烈的感受，因为在那一辆新航起飞爆炸的时候，三个小时后，我坐新航从洛杉矶到台北桃园机场。洛杉矶的弟兄姐妹吓死了。另外一个陈牧师在飞机上是不是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只知道是新航出了问题，在桃园机场。离开我下飞机前差不多就三个小时，师母吓死了，联系不到。我印象非常深刻。进了机场，我们那个飞机因为那时候又刮这个所谓的台风，所以飞机勉强的下，其他飞机不下，新航真大胆，真的下了。下了以后呢，就在跑道上面，不是在这个 A 位哈，不是已经到了那个机门，不是在跑道上面，我们等了两个小时，不知道任何原因， 我们整个飞机会摇晃，停在那个机场机那个跑道上，因为一直风一直吹。等到终于我们进了这一个所谓的机场大厦，空空，没有任何一个人，又没有任何班机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一直到后来有人丢报纸进来的时候，一打开一看，每一个人傻眼了，原来我们飞机降下之前的三个小时发生的这一场意外，印象非常深刻。刚才那一个见证何等美，这样的见证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发生。当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这全新的生命使他不再一样，跟世人的生命不再一样。那今天你和我常常这么样的强调，我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我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今天早上我要挑战你，你假如说你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你说你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请问你有没有把这个全新的生命活现出来，活出来，展现出来？这个生命是要活现出来的。换一句话说，别人能不能从你宣称信靠耶稣基督所拥有的这个全新的生命看见这个生命本身，看见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非常重要实际的一个题目，活现全新的生命。我们怎么做呢？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或者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 iPad， 打开你的 iPhone 都可以，打开圣经，角落当然已经放在投影上面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6到21节，16到21节，你可以看投影上面的经文。我念我手上的圣经是新译本，有一些的字眼稍微不太一样。这一边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6节，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认识人，虽然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但现在不再这样了。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经过去了，你看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上帝借着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保罗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而保罗同时挑战你和我，我们要把这全新的生命活现出来。怎么做？在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要活现全新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做三件事情。首先，要活现全新的生命，第一，奠定新的透视。要活现全新的生命，要奠定新的透视。这是什么呢？价值取向的更新，价值取向的更新。你注意看第16节，16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呢，我们不再按照过去或者按照人的看法，按照外貌来看人，来看事，来看物，来看耶稣基督，来看世界。强调什么呢？强调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要活现全新的生命，他必须要奠定新的透视，他的整个的价值取向必须要有转变，他的整个的对事、对物、对人、对任何的东西的看法要跟过去有所不同。价值观的改变 是一个全新生命应该有的表现。其实保罗在上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假如你看圣经翻到前面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那看得见的，因为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那看不见的乃是永远的。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再被这世界短暂物质的东西所捆绑，我们所看重的是那个属灵永恒的，永恒的。所以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就用这一个崭新的价值观透视来去解读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的生活。他说什么呢？我们这个地上的暂时的这个帐篷，就是这个身体啊，会毁坏，但是我们真正顾念的是那个天上的永远的居所。保罗在强调什么观念？强调原来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不一样了。保罗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地，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都是客旅，我们是寄居，我们要尽本分尽责任，在这地上奉公守法做好公民，但是这世界并非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的价值不定位在这个短暂的世界。这整个的价值观若不改变的话，我们没办法把这个从耶稣所获得的全新的生命活现在人的面前。其实耶稣也讲了类似的话，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看野地的花，你们看天空的飞鸟，耶稣说，你看他们，你就不需要烦恼，你不需要忧虑，你不需要忧愁。然后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然后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永恒的透视 Eternal perspective， 就是价值观的改变。我们今天不再用过去的旧有的外貌的物质的短暂的角度来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物。这价值取向若不更新，若没有奠定新的透视，我们仍然会被这个世界的物紧紧的把我们套住。请问你信耶稣多久了？自从信了耶稣以后，你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请问假如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你一定有个标准的答案，耶稣，对不对？你信了耶稣，别人说什么是生命最重要？耶稣啊，这口讲不算，你知道吗？你讲耶稣，他说你没有这样做。你虽然说耶稣是最重要，你不一定真的这么样做。你知道什么是你生命看为重的吗？什么是你在生命中有重量的？我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凡是你生命当中会让你痛的，就是你生命看为重的；凡是让你心会痛的，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有分量的，那是你的价值观的所在。过去这段时间，两年半、三年来，你痛不痛啊？你要在美国已经住了好久的时间，你做工作十年、做十五年、做二十年，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哦，这两年多来、两年半来的话，这股票啪噼啪啪掉了，掉了不得了了，掉了最低层，跌破了十万点啊，一万点，不是十万，对不起啊，一万点啊，啊，最近还不错，现在到一万两千点，说这个礼拜稍微一点，稍微下下一下，大概一万一千八百多点。啊！但是曾经掉了超过九千多点，哇！你和我看那股票烧掉，那烧掉，你说陈牧师这跟我无关。你假如刚刚来美国，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假如你来美国一段很长的时间，你做了，你上了班，你做了工，你缴了税，你还要缴什么 401k？ 你只要缴 401k 的话，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那是你的退休金。政府把你的 401k 放到哪里去？钱生钱，它是投资嘛。 所以 401k 里面大概有六成到七成都放在股票市场里头。当股票烧掉的时候，很多人的退休金就缩水了三成四成，本来想退休的不敢退，为什么呢？钱少了差不多一半。我没有注意的事情，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陈牧师你也被烧到，我说没有了，他说你看你的退休金，我一看真的也烧到了。请问当着股票市场跌跌上上的时候，你痛吗？你觉得痛的话，就表明有重量，是你看为重的。啊，今天早上来教会做礼拜，哇，你很兴奋，为什么兴奋呢？昨天早上你出了一辆新车，还是宝马呢，最新型的啊，7.40，哇，开起来我不一样，宝马。教会很多人开的是马宝，不是宝马。哦，都是日本车，哇，你这开德国豪华汽车，哇，宝马，哇，开。而且是最新型最豪华的，哇，你很高兴你开走。昨天你出车，哇，新车。今天早上呢，哎呀，很兴奋开车来到了教会。就在前面不远的转弯的地方，你停下来。后面一辆车没看见。从你后面，哇，砰，撞上去，哇，你震了一下，哇。你这时候呢又下车。你看阿路，你们阿路什么阿路啊？为什么要是阿路？因为后面撞上去的时候，你后面的那个车的部位呢，已经怎么样呢？已经凹了进去。请问，你痛吗？当然痛了，新车。你为什么会痛？因为它有重量，它有分量。你可能忘记了，你旁边还坐着太太呢。你都没有问你太太到底她怎么样，你马上下车一看，哈喽啊，太太怎么样？一点都不痛，为什么呢？没重量嘛。你明白在讲什么吗？我一点都不夸大，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价值观反映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因为你痛，你认为重，车撞烂了就撞烂了，人没事就好了嘛。太太只有一个啊，不能撞死啊。你听我来讲什么吗？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呈现，就是我们奠定新的透视，我们价值取向必须要更新。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整个价值我们透视不一样了。你信耶稣多久了？请问耶稣曾不曾经让你流泪？耶稣的十字架曾不曾经让你心里痛，让你扎心？若是从来没有的话，对不起，我讲这句话，你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在你生命中没有任何的分量，只是加上一点东西。哎呀，做礼拜真好，哎呀，来张牧师教会真好，哎呀，唱歌真好，听到真好。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让你痛过，十字架从来没有让你痛过，跟耶稣有关的任何事情没有让你痛过了，就表明你的价值跟你所谓信耶稣基督之前没有任何的两样。请问你怎么样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不可能。保罗说要活现全新的生命，我们要奠定新的透视。在历史当中有很多很被上帝重用的宣教士，在90年代，1945年，二战以后，出现了五个年轻人。五个年轻人有大好的前途，但是因为上帝呼召，这五个年轻人放下他们所有的前途，他们响应上帝的呼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离开了美国，去到南美洲厄瓜多尔，一群的不开明不开化野蛮的民族，叫做 Oka 印第安人，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耶稣的福音，让他们经历上帝的爱。这五个人 去到他们中间，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每一个宣教士都活活的被不堪一年的长矛矛枪活活的刺死。年轻，可惜，二十几岁。五个人当中有一个给我的生命很大的影响，他的名字叫 Jim Elliot， E-L-L-I-O-T， 你打 Google 一查一定出来， Jim Elliot， E-L-L-I-O-T。 我前不久到这一个Morristown 去讲道，在宾州的 Morristown， 我去了那天我才发现是 Elizabeth， 就是 Jim 的太太的他们的家乡。然后有一个人上前来跟我做这见证以后，他上台跟我讲，他说我的妈妈跟 Elizabeth 的妈妈是邻居。 Jim 在他做决定奉献回应上帝呼召去到奥坎一年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旁边很多认识他人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就他脑子没有发烧啊，你这样做到底有没有价值，太不值得了吧，你浪费你的前途，浪费你的青春，浪费你的才华。 Jim Elliot 说了这样一句话，成为了今天我在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 Jim Elliot 这么说，使用无法保存的去换取永远不会遗失的，这一个人一点都不愚昧。使用无法保存的去换取永远不会遗失的，这一个人一点都不愚昧。我给你原版， He who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and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他在讲什么？什么叫价值？我使用这个无法保存的东西去换取那永远不遗失的，这个叫做永恒的价值观。金钱一夜就过去了，金钱一刹那间就可以失掉了，好多地上的短暂的都会过去的，但是我能用这短暂的东西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让人领受基督的福音。这样的一种的价值观，这样的一种的透视，就是让你和我活现全新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保罗今天挑战你和我，什么你生命中看为重的，到底你的价值观的定位是什么？求天父帮助我们活现全新的生命。第一，我们就要奠定新的透视，价值取向的更新。第二，保罗继续告诉我们，第十七节，保罗说要活现全新的生命。第二，我们就要展现新的身份。不能要奠定新的透视，第二要展现新的身份。因为第十七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假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在讲什么？当然前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容，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基督里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救恩的规范，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可以得到救恩。没有，我们不能靠任何的东西，不能靠行为，不能靠善举，不能靠着任何的其他的宗教的方式，这是非常的武断的讲法，但是这就是真理。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不借助他没有人可以到父哪里去。在天上、地下、人间，只有赐下耶稣的名字，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救恩的条件。你今天是不是得救成为基督徒，不在乎你来做礼拜做多久，甚至不在乎你在哪一个礼拜堂，也不在乎你奉献多少，来在乎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跟耶稣有生命的关系，承认你的罪，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为他而活。这是保罗强调的观念。那保罗后面说，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什么？展现新的身份。原来保罗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表明什么？改变、转变。 在保罗写很多的书信里面，常常用一种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观念。保罗说，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好像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用穿衣服的方式，把旧的衣服丢了，把它砍了，把它烧了，不再跟过去有任何的瓜葛。从相信耶稣今天开始，我要披上新衣，我要活现有新的样式，我要把这个身份展现出来。请你注意这个很重要的观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保罗说什么？原来你和我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成为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怎么样观看。保罗在讲什么？原来信仰是给人看的，信仰是给人看的。有些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有一个不整全的一种观念，信仰是隐秘的，要躲起来，我们不能给人看。耶稣说不是。耶稣说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哪里？耶稣说你的光照在哪里？照在你的，照在人前。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怎么样能够照在人前？用什么照？用你这个人的好行为。什么是好行为？就是那个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不一样的生活的表现，不一样的行为表达，不一样的态度。相信耶稣基督，拥有全新的生命，就要展现这新的身份。我们的信仰生活是要拿来表达的。你信耶稣多久了？保罗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请问信耶稣基督之前，你嘴巴常说的那些话，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现在还在说吗？信耶稣基督之前，你眼常常爱看的，你信了耶稣，你仍然继续看吗？信耶稣基督之前，你手爱做的那些事，信了耶稣以后，你继续去做吗？信耶稣基督之前，你脚常常去的那些地方，信耶稣以后，你仍然继续流连不凡呢？信耶稣基督之前，你脑海中常充满了那些的欲望，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仍然如此吗？保罗说要活现全新的生命，我们就要展现新的身份，我们信仰的生活要彰显，我们要跟过去不一样。不是我们能，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当我们信靠顺服，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遵行他的话语，耶稣的能力要在我们身上活现出来，那个新的生命的样式，活在人的面前。当别人看见你，看见我，他们就看见了耶稣基督。活现全新的生命，要展现新的身份。我盼望你和我能够严肃地看待这个事情。信耶稣虽然是很个人性，在美国都是讲个人性、隐私性 ，is very private, is a privacy， 对也不对。因为信耶稣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因为耶稣要你发光。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这个行为活现在人面前，别人要看的。你知不知道别人在还没有听耶稣之前，他要先看耶稣？别人在还没有听你讲耶稣之前，别人先看你的耶稣。印度圣雄甘地，他一生当中丰功伟业，聪明，既顶聪明的人，绝顶聪明的人，看了很多的东西，东西方的哲学跟宗教他都相当的透，相当的熟。他爱看圣经。原来甘地先生爱看圣经。有一次一个西方的记者采访他，就问他说，你这么爱读书的，你最爱看哪一本书？ 我爱看圣经。
不是，他们很惊讶，这记者就问他，你这么爱看圣经，那你必然对基督教有好感，为什么你没有相信耶稣？你知道他怎么说吗？甘地先生说，我非常敬重圣经中所说的基督耶稣，但是我非常厌恶信靠基督耶稣的基督徒。你明白他的意思了没有？我们拿什么给人看呢？信靠耶稣基督以后，耶稣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这生命改变了我们，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现在有新的开始，我们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一个公义的生命，我们一个慈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把这一个全新的生命把它活现出来，展现新的身份？相信耶稣基督没有生命的改变是有问题的，要么就是你信的不透，或者你信的不真，或者你仍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既然耶稣爱我为我死，我就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展现新的身份。我在国语浸信会牧养前后11年，教会算是大教会，我们整个教会大概1800人，我在国语堂服侍1100人，教会大人多，坦白说我没有办法认识每一个人，我大概有把握教会我可以叫出500多个人的第一个名字 first name by first name， Mary 啦， Samuel 啦， Tim 这一个 Michael 啦，我大概可以叫出那500个人，但是过后我就叫不出了，我看你很熟，那叫不出来，所以后来我就不再问名字了，很不好意思。陈牧师你已经问我2次了，就不问了，也没办法，脑筋就是有限了，500个已经算是不错了。有时候在一些时候甚至在一些的餐馆的地方，突然看见陈牧师你好，我看着他，我不敢再问，我说上帝赐福你，因为我不敢再问，因为假如我再问的话，说陈牧师我在你教会2年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啊，那不好意思，我不问了。感谢主，感谢感谢。有一次有一个执事来找我，他说陈牧师啊，最近教会来了一个人，刚刚受洗，你要认识他。那为什么他受洗我不认识他呢？但有典故了，我们教会大，那我主要的服事的事工不在这一块，我们有几个专门的知识来教导有关于这个所谓的真理造就班跟慕道班，那我们牧师就不再教了。那么然后呢，受浸的弟兄姐妹呢必须要先接受主任牧师的这个所谓的 interview， 那我不需要做，所以整个过程我不在里面，所以我就不知道。因为这个知识很陈牧师，你要认识个人。我在想说，既然这么大的一个教会要推荐，想要认识这个人，大概应该有一些东西是要去认识。我说教会这么大，我不认识他。说你一定要去认识他。好了，我后来找了一个时间，特别去拜访这个人，认识这个弟兄，越认识觉得这个人了不起。我不太讲太多的东西，有点敏感，我就讲他的整个的过程。他曾经在国内是相当的风光。风光的一个程度，非常有钱，他的家产在50到100亿之间人民币，我想那个应该是钱吧，对不对？应该是钱哈 ，OK， 非常有钱。但是因为整个的这个所谓一些的变动，我不解释东西哈。变动以后呢，他一夜之间失掉他的东西。不过他那时候还聪明，他呢在洛杉矶买了一个600万的房子，600万美金的房子。买了房子以后，把他的太太三个孩子就放在洛杉矶，然后他就继续在中国里面继续做他的东西。那后来呢，潦倒了，没有办法了，回来了以后就把这600万的房子卖了，买一个100万的房子，也还是大房子啊，手头上有一些现金啊，还不错了，比很多人还算是不错，但是比起过去的风光差得远。在这种潦倒的生活里面，碰见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后来跟他分享耶稣。奇妙，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哇，整个人生命就改变过来，真的翻转过来。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呢，他又告诉我，他说陈牧师，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过去的生活非常的荒唐、荒谬、糜烂。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知道了，
我们中国男人呢、啊，一有钱就会做两件事。第一件，赌。他说我赌的，哎呀，都不要讲了，我讲了就感觉到，因为他把太太孩子放在洛杉矶，所以每一年他都飞回来。他飞回来的时候呢，他回来八天，前后八天的时间，你知道他怎么飞吗？飞机到洛杉矶的这个飞机场旁边的这个拉斯维加的专机等他，他就从这个飞机跳到一个飞机，叫跳飞机啊，不是我们的跳飞机，是他的跳飞机，就到了另外飞机，拉斯维加的专机就把他载到拉斯维加去，他就住进了豪华的这种的 penthouse， 住在那个所谓的这个哇，好豪华的那个套房里面，然后呢就从早到晚不见天日，就开始赌了。第六天晚上，专机把他载回来到洛杉矶，过一天，第二天再坐飞机回到中国。十年如一日，前后十年的时间。他说陈牧师，每一次我回来在拉斯维加就是天翻地覆的，在那边在赌啊赌啊，每一次我都输，每一次输多少？500万，不是人民币，美金。每一次我一听我就哎呦，为什么当初不带他信耶稣，信耶稣有5000万就可以盖很多礼拜堂。他钱多了一个程度，那个时候八十年代他出去消费的时候，在国内他打小费，怎么打？他打小费是1000人民币打，1000人民币今天还是钱呢、哦。80年代的1000人民币，开玩笑，我就过这样的生活，他说坏死了，坏透了。第二，他说我们中国男人有钱除了赌，第二呢，女人。他说陈牧师，我有些讲我就觉得讲这事情我就感觉会污秽我的嘴，羞辱主的名，但是这是过去的事。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有钱，有时候就是女人就往我天身上贴嘛，一贴就沾一点金，沾一点金，沾一点金嘛。他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陈牧师，我到底跟多少女人上过床，我没办法告诉你，数不完，那就是我的糜烂的生活。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你知道吗？在那一年的教会的布道会，不是你那一次去的，另外一次的布道会我讲到，我在这些教会布道会讲了3次。你在布道会里面，他做了一件我从来没看过的，我牧养教会前后差不多30年，从来没看过的样式。他一个人带了将近150个人来听到。今天我想我们这边差不多靠近150到180吧，我想。他一个人带我们这边全部的人去听布道会。啊，你说陈牧师，因为他过去背景很好，你不要忘记他已经没钱了，在人的眼光当时那种背景，他已经算是没什么。我就找机会问他带来的人，我说听说是某某人邀请你们来的，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会来？你知道他们怎么讲吗？我们要来看，因为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不一样，我们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哦，我说哦，那很好，盼望你们也能够跟他一样。不到一个月，他就请我去他家里吃饭，因为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国内来的朋友来投资，那么因为以前都是在企业家里面一些关系的，所以也算是一个相当有分量，这一个企业家大概家产是10亿美金。对，他就牧师请你来吃饭，我就去了。吃饭的时候在他家里面，他28岁的女儿刚刚结婚，28岁的女儿在我们众人面前讲了下面的话，还没信耶稣，这女儿还没有信耶稣。他说陈牧师啊，谢谢你们，谢谢教会，因为爸爸自从信了耶稣他不一样了。哇，这个话很重要啊，女儿口中在众人面前亲自讲的话有分量。他说爸爸自从信了耶稣不一样，我看着他，我说是啊。然后他后面就讲了2句话，第一，爸爸不再去拉斯维加。哇，
不得了了，因为这看得见呢。第二，爸爸今天生命当中只有一个女人，他指着他旁边的妈妈，我心里很感动。难怪他可以带100多人来听到，为什么？因为他崭新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过去的断绝了，他的手、他的眼、他的脚、他的耳，过去的接触的、过去的活现的，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展现一个新的身份，他把信仰的生活活现在人的面前。我们可能没有像他这么样的威吓显赫的这种的背景，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戏剧化的一种信仰的生命的改变，但是最起码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因此你和我也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过去的跟今天的一刀两断。我们要给别人看见的不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给人看见的是我们今天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全新的生命。你信耶稣多久了？你旁边的人能够感受到吗？最靠近你的人看得见吗？你的改变。我们要活现全新的生命，我们不但要奠定新的透视，我们还要展现新的身份。最后保罗告诉我们，从第18节到第21节，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活现全新的生命，不但要奠定新的透视，不但要展现新的身份。18到21节说，我们要完成新的使命，我们要完成新的使命，就是我们人生目标的挑战。你只要注意看，从第18到21节，保罗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整段的经文讲一个思想，叫做和好的执事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他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基督的使者 ，the ambassador for Christ。什么意思？原来你和我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呢，耶稣就赋予我们一个新的使命，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那使者这要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使者是指呢一个国家的国王，他委任一些人，这一些人给他们名，也给他们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把国王的消息传给他的信也好，告诉他口头的话也好，他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将会代表国王，他不能也不可以为自己讲话，他所讲的必须要为国王而讲，他的生活不能够爱自己怎么活就怎么活，不能，他必须活出国王给他的生活的应有的表现。保罗用使者来描述你和我，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就代表耶稣基督，把他的消息带到我们的周遭旁边的人，让他们听见有关于耶稣这一位爱他们的耶稣基督救主。我们的责任就在我们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开始我们转变了。以前我们还没相信耶稣之前，我们追求，我们做很多事情，有理想各方面，那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请你记得，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人生的目标开始转变，你仍然保留你现在的身份，你一个专业的人，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个律师，你是一个 postdoc， 你是一个教授啊，你是一个会计师，你是一个教授，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无论你是什么，今天你手中所做的那一些事情，请你记得，这一些所做的每一件事不是你人生的目标，乃是帮助你去达成你人生目标的一个管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要继续把你的手中所做的做得更好，但是你一个崇高的目标，透过你所做的，你要高举耶稣，你要传扬耶稣，你要荣耀耶稣。你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让你这一个人成为使别人与上帝和好的一个桥梁。你信耶稣多久了？自从信耶稣以来，有没有一个人因为你他相信了耶稣？有没有一个你周遭旁边的同学，你的同事， 你的邻居，你的亲朋好友，因为你信了耶稣。你还在忙，你把很多的时间精力投在今天你所做的事情上，请问为了什么？你的目标清楚吗？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我要透过这个来使别人因着我所做的，从我的生命，从我的专业看见认识耶稣基督。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有这一个使命。我们不再为了赚钱而赚钱，我们不再为了工作而工作，我们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而赚钱，为了荣耀耶稣基督而工作。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了，我们是要完成这新的使命。我是基督的使者，我到哪里去的话，要别人因着我，透过我与上帝和好。这是我们人生的新的使命。请问你做了多少？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信仰是现实的，在这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把这个全新的生命活在人的面前，让别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了耶稣基督，让别人听见我们的话，他们就听见了耶稣基督。你说，哎呀，陈牧师很难啊，我做不到。我知道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们不是靠自己，保罗讲得很清楚，不是靠自己。在第二十一节他说什么呢？二十一节，我们过去本来我们没有蒙怜悯，现在蒙了怜悯。过去呢，他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义，现在我们因为耶稣我们成为上帝，表明什么？表明原来你和我本来不能，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给我们从他而来的能力。现在的关键不是你能不能，现在的关键是你肯不肯。你肯，上帝必能，不是靠你自己，把你交出来。在第五章的第十四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怎么做？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个字很重啊，激励我们 compel，把我们摇啊，把我们推啊，使我们能够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明白那个意思了吗？不是靠自己，不是为自己，因为耶稣基督爱我，耶稣基督为我舍命，耶稣把一切都给了我，我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爱，我得着了全新的生命。我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我不能，但是我肯。你能，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中，帮助我奠定新的透视，帮助我展现新的身份，帮助我完成新的使命。好了，我在人的面前，我能够高举你，我能够荣耀你。你经历耶稣的爱了吗？你怎么回应耶稣的爱？记得那五个年轻人吗？都死了，留下了五个寡妇和孤儿。这五个寡妇和孤儿做了一件没有人可以明白的事情。这五个寡妇和孤儿去到了俄坎因脸的部落，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当地的土人看了傻眼了，吓到了，你们干啥？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不是把你们丈夫都杀了吗？这五个寡妇牵着孤儿的时候走进他们当中，耶稣爱我，耶稣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所以我们来要把耶稣的爱跟你们分享。人不能，但是当人肯，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可以把这全新的生命活现在人面前，我们可以产生爆炸力的能力。别人看见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别人看见的不是你能，别人看见的是上帝能，耶稣基督能带来改变。重点是你肯，或者不肯。求天父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上帝需要的不是能不能的人，上帝需要的是肯不肯的基督徒。求天父帮助你和我，让我们活现全新的生命， 对耶稣说，主耶稣啊，我不能，但是我肯，求你在我生命中彰显你的荣耀和能力。你肯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难处，你甚至看见我们生命中的软弱和失败。我们来了你面前，向你谦卑俯伏，求你宽恕，求你赦免，求你更新。既然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全新的生命，帮助我们把这全新的生命活现出来。主啊，我们真的不能，但是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对主说，主啊，我肯，求你更新，求你改变。当我们继续低头默默祷告的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发出邀请，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听上帝的话，我深信圣灵在你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今天早上你听见上帝向你发出邀请，上帝对你说，某某人，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我爱你，我把耶稣我的儿子赐给你，我要你生命经历我的能力，我要你活现一个全新的生命。你说，主耶稣啊，我知道我过去没有做，我过去可能做不好，今天你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来到你面前，我不能，但是我肯，求你在我生命中彰显你的能力荣耀。只要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说，主啊，求你复兴我，让我能够单单为你而活，彰显你的荣耀。有这样的基督徒，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吗？你有这样的立志，请你站起来。这是你跟耶稣基督的立志，不在乎别人。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立志，你站起来。还有吗？感谢主。你可能来